第十篇，神达成他目的的手续一。我们已经在创世纪第一章看见一个重点，神的心意与神的目的。现在我们要来看创世纪二章启示神达到他目的的方法。这是创世纪第二次记载创造的原因。我年轻的时候对这两次关于创造的记载很不了解。创世纪一章已经记载过神的创造，那么为什么在第二章还要再记载呢？一直到过了一段日子以后，神才将答案指示我。创世纪一章关于创造的记载，虽然启示神创造人的目的，却没有告诉我们达成这目的的方法，所以就需要第二次的记载，以启示神所采取来达成他目的的方法和手续。我们看过第一章的目的，就必须直接的来看第二章的手续。创世纪二章第五节到这一章的末了，把这个手续完全启示出来。如果我们以整本圣经的亮光来读这一段经文，我们就会看见这个手续它分为三个步骤。我们在这篇信息只能看一个步骤，其余的两个步骤我们要留到以后的信息来看。不过在我们看第一个步骤以前，我们要先指出一点，神达到他目的的凭借乃是生命。神是要借着他自己的生命来达成他的目的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另一个人的生命，他怎么能够彰显另外一个人呢？狗不能彰显猫，因为狗没有猫的生命。狗有狗的生命，这生命只适合彰显狗。同样的原则，猫也绝不能彰显狗。我们如果有别的想法，那就是做梦。我们人怎么能够彰显神呢？除非有了神的生命，别无他法。如果要狗彰显猫，就得有一个方法把猫的生命注射到狗里面，狗接受了猫的生命，就很容易的自自然然的成为猫的彰显。我们人是命定彰显神的，我们做得到吗？我们靠自己的生命不可能彰显神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只是人的生命。神是高超的，我们的生命是低微的，无法彰显他。我们如果要彰显神，我们就需要神的生命。我们如果要有神的生命，那彰显神就会自自然然，而且是不知不觉的彰显他。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我们就会彰显他的形象。生命乃是达成神目的的方法，这生命不是我们天然的生命，乃是神那神圣永远的生命。权柄也与生命有关，桌子椅子都没有权柄，因为权柄总是与某种生命有关。请你看看你自己，你越有生命就越有权柄。人有权柄管理动物，因为人比动物更有生命。甚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是这样，一个人越有生命，他就越有权柄。如果我比你年长，我的权柄就比你大。如果有个少年人来到我面前，我不用恐吓他，他自然会伏在我的权下。这个权柄不是美国总统给我的，他乃是得自于我的年龄。你如果是110岁了，而我是70岁，我当然得服你的权柄，你的年龄给你这个权柄。为了有神的权柄代表神，我们就需要他的生命。今天在社会上，你若要代表某个人，你需要有和他接近的生命。假如你受命代表美国总统，你需要和美国总统有同等分量的生命。如果你的生命很低，你就不能代表他。你生命的标准必须与总统的生命相配。我们需要注意这个基本且合逻辑的原则，那就是我们靠自己的生命绝不能彰显神或者代表神。想想你的生命，你的生命不能彰显神，只够彰显你自己。 在某一范围内，做妻子的甚至在生命上也不够资格代表丈夫，因为她的生命够不上丈夫。我这样说，不知道姊妹们同不同意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得承认，我们天然的生命使我们不够资格彰显神，代表神。不止我们堕落的生命，就连我们起初受造的生命也是如此。所以神创造人以后，他就把人放在生命树跟前，这说明人需要得着比他原有更高的生命。今天也许有人会说，那神不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我们了吗？不错，神的确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。于是这些人要说，我们既然有了神的形象，为什么我们还不能彰显神呢？我们可以这样说，照着神形象创造的人就像一个人的照片一样。假如你拿某弟兄的照片告诉人说，这就是某某弟兄，从某种意义说，你说的不错，因为那的确是某某弟兄的照片。然而这只是照片上的某某弟兄，这并不是他本人。这张照片虽然与某某弟兄的特征、样式、外貌一样，但是却没有他的生命。他可以显示某某弟兄，却不能彰显某某弟兄。要这张照片彰显某某弟兄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有某某弟兄的生命。人虽然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，但人只像一张照片，稍稍的表明神，并没有神的生命。人虽然有神的形象，却没有神的生命。神要人有份于生命树所指明的生命，但是人却失败了。今天因着相信基督，我们又被带回，得有份于那生命，我们都得着了永远的生命。所以除了有份神的生命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在他的形象上彰显他，并带着他的权柄代表他。我们在圣经中有很多经文都可以证明这件事。圣经乃是说，生命将信徒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唯有借着生命的方法，我们才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罗马书八章二节说到生命之灵，罗马八章六节提到心思至于灵乃是生命。我们乃是借着这灵的生命，我们才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这是非常清楚的，并且乃是基督做生命带我们进入神的荣耀，以彰显神。哥罗西书三章四节说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要带我们进入神的荣耀，使我们能彰显神。这正是我们所说的，我们是凭着神的生命来彰显神。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发芽复活的生命把权柄给了亚伦的杖。民数记十七章八节，十二根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杖放在耶和华面前过一夜，每一根杖都是干的死的木头，但是在夜间亚伦的杖发芽了。这表征复活的生命把权柄赐给亚伦的杖来治理百姓。因此生命赐给权柄，今天你如果要在召会中做带头的人，你需要有大量的生命。长老的设立不是凭外面的指派，他更是凭里面生命的授权。长老都应该在生命上成熟，并且够资格用这个掌权的生命来管理。执事、女执事还有在服事小组中带头的人也都该这样，必须在生命里成熟，只有在生命里才能带来权柄。启示录二十四章四节说，乃是得胜复活的生命使使徒与基督在千年国一同作王。复活的生命使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，因为这生命是从神的宝座出来的。神的宝座表征神的权柄。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，我们看见一幅图画，有生命水从神的宝座流出来。所以权柄与生命是互相关联的，生命和与神的宝座有关。我们 若有神的宝座做源头，我们就在生命水中。我们如果在生命水中，这水就要把我们带到神的宝座那里，赐给我们来自神宝座的权柄。生命带来权柄，我们都必须看见，要代表神，就得有神的生命。神达成他目的的手续，第一步是创造人做器皿，以盛装他做自己，做生命。我很喜欢器皿这一个词。你知道你身为一个人乃是一个器皿吗？器皿就像瓶子或是杯子。今天当我与主交通的时候，我很喜乐，因为我是器皿。我对自己说，人啊，你正像个瓶子，你的口就像瓶口，瓶子的目的是要装东西，不是要装你自己。你这个器皿是设计来盛装神的。我这样说，这不是我的观念，这个观念开始是在创世纪里，然后使徒保罗又强调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九章说，你是谁啊？你竟向神顶嘴，难道你不知道你是泥土吗？窑匠有主宰的权柄，用泥土做成各样的器皿。罗马书九章21-23节启示，神创造人是要人做器皿，我们被造以盛装神做生命。所以神在创造人以后，他就把人放在生命树跟前，这生命树好做食物。在约翰福音六章，主耶稣说他是可吃的，他是生命的粮，所以我们都能吃他，并且我们吃什么就装什么，因为所吃的东西进到我们这个人里面。我们这个人不过是个器皿，来装所吃的东西。我们所吃的不仅装在我们里面，还消化吸收成为我们的成分，甚至变成我们。所以营养学家就说，你吃什么就是什么。我们不仅是盛装的器皿，也是吃的器皿，消化我们所吃之物的器皿。神且望我们吃它，如果我们告诉神我们要吃它，他会很喜乐。我们吃它，消化吸收它，最终神就要成为我们。赞美主，我们是被造的器皿，来盛装神做生命。罗马书九章21-23节说，我们是贵重的器皿，是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，这是我们的份。别小看我，我是贵重的器皿，不是卑贱的器皿。有一天我要满了荣耀，且要在荣耀里彰显荣耀的神。我们都是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。当我们来读创世纪2章4-7节，我要对年轻人说几句话。我年轻的时候对创世纪二章很感困惑，认为这一章读来读去都不太像圣经。我倒觉得圣经应该是经典之作，但创世纪二章在我看来不太像经典。例如创世纪2章5节说，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。我不懂这样的句子怎么会摆在圣经里，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重要。然后第5节又接着说，也没有人耕地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读起来不像圣经的话。5节上半说，野地还没有草木，田间的菜蔬也还没有长起来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觉得这就像是小学4年级学生用的词汇。并且第6节告诉我们，有雾气从地上滋润遍地，这读起来真不像圣经的话。你们很多人也许会说，罗马书8章真好，读起来就像圣经的话。我不喜欢创世纪2章，那里不提灵，也不提心思，也不提生命，只说到菜蔬草木雾气。但是创世纪2章5-6节的确是圣经的一部分。我们如果没有这2节，圣经就不完全。圣经需要创世纪2章这2节才得完全。我们要看见这一段圣经所启示的是什么，这对我们的经历非常有意义。我们不要轻看圣经中任何一行话， 因为圣经是从神口中出来的，每一个字、每一个词、每一个句都是出自他的口。我们就是读圣经里的一个词句，我们都该是严肃的。你只要用祷告的灵反复的读创世纪二章五到六节，你就可以证实这个。你如果这样导读这些经节，你必会得到滋润。相反的，你如果拿报章杂志来导读，你里头一定会被杀死。世俗的刊物和圣经有很大的差别，这是因为圣经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圣别的，都是属乎神的。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表征神还没有拆下他的灵与尘土所造的人调和。在约珥书二章二十三、二十八和二十九节，我们看见神的灵被比喻为雨。有些基督徒批评我们把圣经过分的寓意化，然而我们必须了解，将圣经寓意化是正确的，因为圣经中有很多话，特别像创世纪一二章都是比喻的说法。使徒保罗也用寓意来讲旧约，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，他说到那吩咐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这必定是指创世纪一章说的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意思是说神在创世纪一章的工作乃是寓意。说到今天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，在加拉太书四章，保罗将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和妾夏甲寓意化，他把这两个女人比喻为两个约。因此将圣经寓意化是明白旧约最好的方法。在四福音书里，主耶稣几乎把每一件事都寓意化了，他用寓意解释旧约中一切的预表、隐而图像。他说他是所罗门，他是大卫，他是安息日，他是光，他是食物，他是空气，他是门，他是牧人，他是草场，他是一切。所以我们需要把圣经寓意化，并且我鼓励你们这样做。现在我们来看创世纪二章五到六节的寓意。那里告诉我们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这表征神还没有降下他属天的雨，就是他的灵到地上来。当雨降到地上，就滋润到土里，与土调和，为要产生生命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，在神创造人之前没有雨降下来，这表征从天上来的那灵还没有与属土之物调和以产生生命。创世纪二章五节下也没有人耕地，这表征没有人以人工来配合神与神同工。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太超级属灵，他们也太过积极，反而变得很肤浅。他们肤浅地说，我们什么时候不该做，圣灵会做成一切的。这话错了，如果你什么都不做，那神也不做，因为他需要人工配合神工。如果没有人耕地，雨降下来又有什么用处呢？以人这一面来说，只要你把地耕好了，你就有权利祷告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求你降下雨来，神就必定会降雨。但是如果地上没有人求雨，而有天使说，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不降雨呢？神会回答说，我如果降下我的雨就浪费了，我正在等着人来耕地，只要地上有人耕地，我一定降雨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教会都很注意传福音。然而假设在约阿纳罕没有一个基督徒与神同工，而只有天使在空中祷告说，全能的神啊，拯救阿纳罕的人啊，求你发出你的声音，人人都会悔改得救，那神会回答说，真愚昧，在阿纳罕没有一个人与我同工，我怎么能够救人呢？我们还记得哥尼流的故事吗？虽然有一天天使带信给他，天使却不能向他传福音。 天使告诉哥尼流，你当打发人去请彼得来，我不能跟地，因为我是天使，我没有资格。人是被命定传福音的，只有他们有资格去请彼得来。那时地上没有人耕地，神也不降下雨来，没有人工配合神工，与神同工。今天我们都必须劳苦来配合神工，我们必须昼夜的为亲友祷告祈求，我们必须做工在他们身上，雨就要降下来。我们若不先耕地与神同工，那雨就绝不会降下来，神是不会浪费他的雨的。等到雨降下来了，地就要生出生命。创世纪二章五节上半，野地还没有草木，田间的菜蔬也还没有长出来，这表征那时还没有生命，因为地上还没有长出生命来。既然还没有人耕地，雨也没有降下，那就不可能有生命。创世纪二章六节，但有雾气从地上腾，滋润遍地，这表征那时只有从地里出来的东西在地上工作，还没有从天上降下来的东西使地长出生命。我们从上述四项构成了神创造人的背景，如果我们照着寓意来看这一段经节，就会觉得它的确摆在圣经里。我非常喜欢创世纪二章五到六节，现在我们该明白我们需要鱼，神也需要我们，神需要我们与他同工，这样雨就要从天上降下来，与地上的尘土调和，以产生生命。现在我们接着来看神创造人的方法。神把人造得正像一只有井有口的瓶子。赞美主，我有口，如果我没有口，我怎么能活呢？这是因为神这样造我。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体，使人有身体做外面的表现，也做接触物质界的器官。神造人是用尘土，它不是用金子，金子不能产生生命。你如果把种子撒在金子里，那你是糟蹋种子，然而尘土却能长出生命。你如果把种子撒在尘土里，尘土种子就会生长。我们不是金子造的人，我们乃是尘土所造的人。我真喜乐，我是个尘土造的人，我是个瓦器，赞美主。我们的身体是用尘土造成的，做我们外面的表现。我有空的时候喜欢对镜子看一看自己，看看我的脸，我越看自己，我就越确信我是神造的。因为全宇宙中没有一个人能造出这么美妙的活物来。美国的汽车的样式每年都会改进，却没有人能改进人的设计。我们的耳朵设计得很完美，来听声音，若是把身体上各肢体的位置重新摆置一下，那就非常难看。如果把鼻子伸在额头上，并且鼻孔朝上，那可怎么办？雨水和灰尘都要进到鼻子里了。神刻意设计鼻孔朝下，只有空气可以进入。我的鼻子虽然不漂亮，我却非常喜欢它，因为它是神所为我设计的。关于人体，我们有许多可说的。在传道书十二章三节，所罗门提到推磨的说，人到老年的时候，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了。这里的磨是指我们的牙齿磨碎食物的动作。前面的萌芽是为了切断食物，而臼齿是用来磨碎食物。我们吃肉的时候，先用前面的牙切断，再用舌头受到臼齿那里磨成可以消化的物质。照传道书所说的，推磨的止息是因为老年人通常牙齿稀少。这一切到底是谁设计的呢？是谁设计我们的萌芽、臼齿，还有分泌出来的润滑食物的唾液呢？当然是神。人是神创造的，是这位最高明的艺术家所设计的。所以不要去注意进化论，甚至医学也都证明，人体包含尘土里的一切成分，像盐、硫、铜、铁， 神用这尘土造成一个奇妙的人体，其奥妙我没有话可以形容。我请你看看你自己，看看你的肩膀、你的手背，还有你手上的每一根指头。人用四根手指和一个大拇指，什么事都能做。如果是手上有五个大拇指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恐怕连碗筷也拿不住了。你若仔细研究自己的身体，就会发现它是一个活的瓶子。我们真是神所造的。神将生命之气吹进人的鼻孔里，使人有灵，作为接受神的接收器，并作为接触神和一切属灵事物的器官。在收音机里有接收器，一旦接收器坏了，无线电波就无法通过。照样，我们的身体是外部的容器，而在我们里面有神所造的灵，作为接受神这属天电波的接收器。借这个器官，我们就可以接触属灵的事物。我用手碰黑板，用鼻子闻味道，用眼睛看颜色，用耳朵听声音。这一切物质界的东西都可以用身体的感官来实化。在宇宙中也有属灵的事物，在宇宙中有神，而神是灵，我们不能用肉身的感官实化它。我们若因无法用肉身的方法实化神，就否认它的存在，那真是太愚昧了。空气中虽然密布着无线电波，我们若没有接收器，我们就不能实化那个电波。照样，我们若没有正确的接收器，就是我们人的灵，也不能实化神。我们的灵若失去了功用，就不能感受到神。所以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灵，运用我们的灵来接触神。在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器官，圣经称之为人的灵。创世纪二章七节的气，希伯来文是 Nashima， 这个字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翻译成灵。这就是说，创世纪二章七节的气就是人的灵，而这个灵乃是耶和华的灯。古时候的人都用油灯，灯里装的油可以燃烧照亮。在我们里面有一盏灯，可以盛装神的灵做油。我们里面虽然有这样一盏灯，却需要神性的油进来使其燃烧照亮。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说，人的灵鉴察人的心腹。当神这个油进来点着我们的灯，我们就被照亮鉴察。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神的气成了我们人的灵，并且我们的灵是神的灯，盛装神作油，并给我们光。人的灵是神特别造成的。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一节说到，神铺张诸天，建立地基，并且造人里面的灵。在这宇宙中有三样东西同等重要，诸天、地、人里面的灵。诸天是为着地，地是为着人，人有灵是为着神。神创造诸天是为着地，没有诸天，地就长不出东西。地是为着人，而人里面有神，里面有灵，为着盛装神。所以人是全宇宙的中心，而人的中心乃是他的灵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就着神说，人里面若没有灵，人就成了一个空壳子。地上若没有人，地就是空虚的，诸天也是无用的。赞美主，诸天供应地，地供应人，而人有灵来接受神。人的灵是神的灵做工的所在。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，神的灵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所以圣灵与人的灵同工。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说，愿主的与你的灵同在。主耶稣如今是与我们的灵同在，我们的灵是他居住的所在。神使人成为活的魂，使人有魂做他的人位，有他的个格，并做他接触精神界的器官。魂介于我们外面的身体和里面之灵的中间，它乃是我们的人位。借着魂，我们接触精神界的事物。我们曾提到物质界和灵界，现在我们要来讲精神界。 就以高兴为例，它既不是物质的，也不是属灵的，它乃是属精神的。如果你来找我，看见我对你不高兴，你怎么知道我不高兴呢？你乃是用你的魂，就是你精神的部分，你就能感觉得到。神造我们有灵、魂、体三部分，这是非常清楚的。神造人有三部分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清楚地说，我们有灵、魂与身子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，我们的灵与魂分开。神为什么这样创造人呢？他乃是要使我们成为奇妙的人。我们之所以奇妙，就是因为我们有三部分。人并不简单，不要以为你自己很简单。说到魂，我们有心思、情感、意志；说到身体，我们有许多的肢体。今天医学界花了许多年功夫研究人体，但是直到如今还是不能了解。在我们的灵里又有良心、直觉交通。神这样奇妙地创造了我们，因为他要我们成为他的容器。我们受造并不是为着别的目的，我们的身体存活，使我们成为活的器皿来盛装神。我们要成为这样的器皿，就不仅需要里面的灵，也需要外面的身体，好使我们能活在地上，运用灵来接触神，接受他进来，盛装他，甚至吸收他。赞美主，我们的被造是何等的奇妙，我们有三部分。为了年轻人，我要举个例子来说明。假定你是个穷人，你努力赚钱，主要是为了满足你肉身的需要。末了，你有了精美的食物、上等的衣服、一栋好房子，还有很好的交通工具。一旦你肉身的需要满足了，那你就开始想要有音乐、运动和各种娱乐。这些是为了满足你魂中精神的需要。你虽然可以得到各种娱乐，可是到了夜晚，你独自坐在那里，你的深处还是觉得空虚，你仍有所缺。你对自己说，你已经什么都有了，你还要什么呢？你有汽车，有安适的家，贤惠的妻子，孝顺的儿女，还有各种娱乐和享受。然而在你的深处却有声音说，我仍有所缺。在你深处有个什么需要，在要求，甚至在恳求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你的灵。你的这一部分就是你的灵，需要神。我们人有三部分，所以也有三种需要：物质的需要、精神的需要和属灵的需要。今天在人群社会中，人只顾前面两种需要，而忽略了第三种需要。这就是在这里要有召会的原因，因为唯有召会能帮助人满足第三种需要。也许你有最精美的物质享受，以及最上好的精神满足，但是你仍有所缺。你需要属灵的享受，你需要神，你的深处需要得着满足。因为我里面满足了，我就不在乎汽车、洋房。我的灵因神而得着满足了，因为我的灵是被造来盛装神的。为着达到神的目的，神首先造人做器皿，以盛装神，自己做生命。人是用这么特别的方法造的，不仅有身体可以生存，有魂可以表现自己，还有灵特作接触神的器官，并做接受、保有神的接触器。人的魂是人的人位，有他整个柜格，是个完整的人位。但神创造人的用意不是要人用自己彰显自己，乃是要人这个完整的受造者能接受神做生命，而用全人来彰显神。所以除了魂，人还需要有特别的器官来接触神，这器官就是人的灵。我们在前面已经点出来，凡创世纪所提的，它都是种子，要在圣经以后的各卷书能继续发展而达到成熟。我们在这一篇信息所说的，人是盛装神的器皿，人的灵是接触神的器官。这些点都像种子撒在创世纪中，到新约就要完全的发展，甚至到成熟。 我们如果要详尽的解说这些事，我们就需要引用新约中许多的经节。